然后呢，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经跑完了精彩的一程，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接过你的就是这个麦克啊，或者接过你这种未竟的事业，我们会把它做下去。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感人的这个万斯对他的这个悼念的这个长文呢、啊，其实自从他被刺杀之后呢，在这个 X 平台上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肉运动，因为从他被子弹击中的那一刻起，就有很多的极左派人士啊发出这个欢呼的声音。其实在现场就有很多极左派人士迸发出欢呼声，然后网上出现了很多大肆庆祝的帖子跟视频，包括在 Blue Sky 上，在这个就是蓝天是左派集中的一个大本营啊，就专门是左派同温层共振的那么一个社交媒体。然后呢，还有 TikTok。现在呢，这个保守派人士在想办法把这些人找出来。实际上就是说，有人在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是接受 MSNBC 采访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讲，他说查理·科克哈，他说他的这个语言就是非常什么什么什么 divisive， 就是分裂了美国啊，说他这个 hate speech。他说他是因为有 hate thoughts 啊，就是那种仇恨的想法，于是产生仇恨言论，最后的话导致了这个仇恨的 action。 意思就是说他的死是他自己找的，这个人后来就被 MSNBC 给 fire 掉了。 MSNBC 是非常非常左的，但是也不能够容忍这样的这个声音的出现。包括在查理·科克遇刺的那个学校也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也是为这个事情欢呼，然后马上就被这个学校就给开除了。其实美国啊，我觉得我刚才看到就是一个警察，他做了一个就是视频，他说我本来不想录这个视频，他说但是呢我还是要做。他说当时拜登在就是这个上这个就是空军一号的舷梯摔倒的时候，或者他下这个飞机的时候摔倒的时候，或者他在教皇跟教皇见面的时候拉裤子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嘲笑他啊，因为那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他说但是当拜登就是被公开说他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保守主义者希望他赶快死。他说但是查理·科克这个他死的时候的话，左派竟然是这样的一种欢呼的态度。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他说你们一定会为你们做的这个事情会后悔。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左派的欢呼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愤怒。实际上哈，就是这个今天早上有一个网上的朋友哈，他在发了一个推文之后呢，特别的艾特了我。他就讲什么事情呢？他说，实际上啊，就是很多这个左派啊，就是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造成了很多其他别的左派，即使他们没有欢呼的话，他们也受到了这种极端左派的影响。然后呢，他说呢，其实呢，刺杀查理·科克这个人呢，他只不过是杀了一个人，而为此欢呼雀跃的人，其实是证明了他们对整个美国社会的仇恨，他们完全没有对美国这种价值观的坚守。美国其实它是一个崇尚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观点你不同意就要杀死他的话，这批人其实我觉得用一个形容词来讲叫做 un-America， 就这些人其实根本就不是美国人。而且他说当他们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左右之间呢本来有一个 moderate 啊，就是有一个中间地带，但是由于他们这种极端的反应，这些中间派也好，或者是骑墙派也好，或者沉默派也好，他们因为不喜欢这种极端的表达，他们可能很可能会靠到保守派这边来。然后这位朋友呢，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名就是网名叫宋远桥哈，他呢说，他说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他住的达拉斯啊，曾经有期 Real Housewives 真人秀，他说这些上 Bravo 电视台做真人秀的，往往都是加州的左派人士，但是昨天出事之后，几个达拉斯的 Real Housewives 头次站出来，明确的支持查理·科克，即使被粉丝骂，也会勇敢的反驳回去。他说这个现在啊，就是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当这个时候的话已经不存在岁月静好了啊，你已经不能骑墙了。当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的时候，当善恶两派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且必须有最终一战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佛教中提到的末法的时代和圣经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最后的审判，就是在善恶的时代，就是这个善恶已经变得非常的分明和两极化的时候，你也只能选一边去站了。然后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的认可哈。他说我们很不幸生在了这个时代，我们谁也不想 被冲进末日之战的滚滚洪流中，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只能够决定在给予我们的时间里能做些什么。他下面贴了一张画哈，就是这个大家知道那个 Lord of the Ring 哈，就是指环王里边 Fredo 和 Gandalf 之间的对话。这个 Fredo 说什么呢？他说 I wish it need not have happened in my time。 Frodo 说，他说我希望呢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没有必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我希望在我生活的时代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甘道夫回答说，我也希望它没有发生，而且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末节时期，在一个人类道德急剧败坏，善恶变得如此分明，而且你不得不选边站，不得不卷入战斗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中间地带的啊，就像是圣经启示录里边讲的那个正邪之间的交战的话，其实你只能投入其中的一边去战斗。他说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都不喜欢生活在这个时代，他说但是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决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当共产党这样一个邪恶的组织，包括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的变种，就是这些极左派的这些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当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我们已经无可选择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其实我和我太太聊天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就是这个网络也好，社交媒体也好，在扭曲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个拖着去远离神，然后让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思想都集中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虚幻、这个虚荣当中和这个无度的这种物质追求当中。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像人了，然后呢，人已经越来越不会自己思考，人们不再阅读那些传统的经典，人们也不再去能够静下心来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大家每天都在想的就是我们能够吃什么好吃的，到哪去玩最好啊？然后这个怎么样能够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然后怎么能够在朋友圈里面炫耀我们这种生活。而且这个时候的人已经懒惰到什么东西都去问电脑，什么东西都去问 AI， 已经完全不具备人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你跟很多人的沟通既没有 common background， 就是 common ground 啊，就是我们这个共同探讨一个话题的道德基石，共同的这个道德基础，同时的话其实你讲的很多话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也不想思考，他们也无法感知你在这种精神方面的追求和你在这种对人性本身的这种深刻的反思和在这种文化方面的理解，就是这种对话，人和人之间的对话也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 upset 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查理·克克遇刺啊，或者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川普遇刺，当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 upset，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病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似乎每一个人的话也只能随着这个潮流被裹挟着再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能够在我们这里边跟我们一块来听我们来讲这些话哈，在我们这些还能够认清楚这些问题的人看来，我们应该能够做到的其实是应该我们能够把我们明晰的思想，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包括对这个社会的诊断能够讲出来啊，让更多人能够去在至少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他们能够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查理·科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他就是在这个发出这个时代的声音，一个在这个时代发出这样的一个正义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啊，我们也应该跟他一样啊，一起去这样做。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只能去做那些虽然很艰难但是正确的事啊，我们必须去做这样的事情。刚才说到这个中共的这个他的这个组织的邪恶哈，其实我也想顺便说一下哈，就这两天因为前段时间关于这个习近平到底实权还是没实权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争论嘛。那中共的官媒环球时报呢，在8月28号到9月1号这个接连发布了180条公告啊，就是他把一些参与军队采购的和参与这个军队评标的啊，就是包括给军队供货的啊，就是供应商和在军队投标中负责这个技术问题这个评审的这些专家都给处罚了啊。处罚的这个结果就是禁止这些供应商再向军队这个提供物资啊，就是不能够再参与这样的投标， 然后呢，评标的专家也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这里边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这个事情呢，涉及到的项目，就是你在哪一个问题上，这个专家比如说受贿了，或者是做了不恰当的决定，涉及到的项目年代很久远。其中呢，有一个人是因为在2016年的一个项目中评审错误而失去评标资格。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知道当时啊，这个中共不是习近平成立火箭军吗？火箭军是2015年的12月31号成立的，也就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然后呢，从这个2016年开始，等于是火箭军才正式相当于上线了嘛。那么历届的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员哈，从这个火箭军成立到现在，一共是三个上将啊，一个是魏凤和，一个是周亚宁，还有一个是李玉超。那个现在的话就是这前三个已经落马了哈，那么还剩下一个是王厚斌，这个人好像现在也是下落不明啊，感觉也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么火箭军的采购的话呢，实际上就背后涉及到总装备部，而总装备部呢，他的部长，这个最后一届部长呢，其实是现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后来张又侠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在就是中共十九大之后，张又侠呢辞去了这个，就是不做了总装备部部长啊，调到这个中央军委去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倒查，查到2017年十月份，那刚好是张又侠离开这个总装啊，或者是这个中央军委这个装备部，跑到这个中央军委去做副主席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当时啊，这个中共是曾经发布了一个公告啊，说倒查总装备部的腐败问题就查到2017年10月，因为你再往前查就查到张耀霞身上了。但是现在呢，从这个中共官媒的这个报道中呢，已经跨过了这个2017年10月份这个红线，已经查到了2016年。也就是说查来查去的话呢，其实会查到张耀霞的身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蔡仁坤先生啊，这个独立媒体人士蔡仁坤先生呢，他就讲，他说这个倒查呀肯定是有目的的。这个倒查查到那个时候的话，一定会牵扯到魏凤和，但是魏凤和已经是一个死老虎了啊，没有必要查到2016年，查到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把魏凤和查，就是查了个底儿掉了。所以说再往前查的话呢，其实在蔡振坤先生看来，倒查终极的目标就是对准张又侠。所以蔡振坤呢就说，说这个中共内部啊传来各种各样的消息哈，认为张又侠在跟习近平对着干。然后呢，他说习近平会不会在四中全会之前或者四中全会上逼退张又侠，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看点。所以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形势似乎是发生了变化啊。过去一直是说这个张又侠呢在想拿下习近平，但是从现在公布出来的这个火箭军的腐败倒查的这个年限来看的话，似乎是习近平要拿下张又侠。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啊，就是我想说一个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其实呢，习近平如果拿下两个军委副主席的话，拿下苗华，拿下张又侠的话，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这个脸上就太难看了。习近平信不信任现在的国防部部长董军呢？习近平是不信任他的，光查董军就查了两次，光董军出事儿这个事儿就传了两次。但是呢，这个董军还是没有下台，因为如果董军下台的话，等于是连续三个国防部部长下台啊，就是之前那个李尚福啊，这个就是再往前那个魏凤和也下台。所以说如果要再查的话，就查到这个就是三个国防部长下台，所以到董军这儿的话就没有再查下去啊。就像当年邓小平换掉了胡耀邦，换掉了赵紫阳，后来当邓小平想换掉江泽民的时候啊，换成李瑞环的时候，或者换成乔石的时候，陈云就跟邓小平讲说，你已经拿掉两个总书记了，不能再拿掉第三个。所以呢，同样的理由拿掉了这个魏凤和和拿掉了李尚福之后，就没有再拿掉董军。我相信对于军委副主席，他已经拿掉了何卫东的话，应该不会拿下张又侠。所以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呢可能会给张又侠一个体面退休的机会。而张又侠的话呢，我觉得他，因为我其实从来都不认为说他有能力，或者甚至他不光是没有能力，他都没有这样的意愿去挑战习近平，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哈。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张又侠如果能够体面退休的话，他也就谢天谢地了。所以我倒不一定觉得张又侠在四中全会上会退休，但是有可能在二十一大上不会再让张又侠再连任了。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对不对的话咱们到时候再验证哈。咱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这些话题了哈。最后呢，想感谢阿姆斯特丹的任先生和台北的陈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哈，如果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咱们可以来讨论一两个问题啊，然后呢咱们再 这个去咱们就是在咱们就在这个结束哈。OK， 好，咱们先来看一下哈，第一位朋友 Stella 朱，他说：“张教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每晚都倾听您的节目，非常非常感谢啊，十分赞同您的保守主义理念，谢谢您。我有一个想法想跟您探讨，近来您做的韩国红海参广告大量捞取野生红海参，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真的没有损害吗？人类因食用造成动物灭绝的例子太多了，远的有被灭绝的北美旅鸽，近的有迁徙经过中国大陆而被捕捉到濒于灭绝的荷花雀，据说吃了壮阳。您做广告以后，红海参成为稀有动物，您也有一份责任，希望我们不要为了一点药效就把它赶尽杀绝。这个事情我没有研究过哈，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海参它的这个成长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捕捞这个红海参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您可以这个就是我也可以帮您跟我们的团队来说一下哈，就是让他们问一问厂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感觉好像是如果是在海里边这种红海参的话，应该不会特别特别的稀缺吧，我是这样感觉的哈，不会这样稀缺。红海参咱们说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就一个红海参切成两半的话它都可以独立的再生，所以我感觉红海参应该是生命力还是蛮强的，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没有做过研究哈。 OK， 下面一位朋友提问说，张教授好，既然海豹突击队杀害目击平民符合美国的 procedure， 那假如我们在中国与正在执行反共任务的海豹突击队打了个照面的话，应该怎么做呢？是应该先下手为强，还是尝试跟他们讲道理，还是应该配合美军行动任由处置？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您根本就没有机会的。当看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不反对就是说您出于自卫的目的采取您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但是他们还是会采取同样的措施，不会有什么机会跟你去讲道理的啊！我觉得那都是属于当时马上这个就是他们的小队长就会下达命令的，这个没有什么讲道理的机会。 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张老师好，马来西亚和印尼都有选举，但是您觉得他们的民主品质如何？印尼每次选举肯定都会作弊买票，明清和民国时期有很多中国人移民到马来西亚，但这些华人就是不去融入当地社会，不想被同化，到现在上百年过去了还是讲中文不讲马来语，欧美的华人移民后代是不是会不会也这样？我对那两个国家没有研究哈，东南亚国家他们有一段时间是相当排华的，我觉得可能很多华人不去融入当地社会也是不敢融入当地社会。咱以前讲过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周恩来不是讲吗，说我们在东南亚那边南洋那边有很多的华人啊，我们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把那些国家一夜之间变成共产党国家啊，于是那些国家吓坏了啊，于是开始大规模的排华，说起来都是共产党造的孽哈。所以华人在当地受歧视的话，他当然也没有办法去融入当地的社会。甚至我好像听说过，我不知道我这个是我记忆是不是有问题哈，好像是有的国家都不让华人去学他们当地的语言吧，是不是这样我不太清楚哈。这个欧美的华人移民后代不是这样，他们在这个上学之后的话，他们一直是在和就是本地的这个孩子们一起玩。所以说呢，他们一去了之后，他们跟那个孩子玩一玩之后，他们就开始讲他们的语言，他们几乎中文都不太好。所以美国的这个华人移民呢，第一代都想让孩子能够对这个中文呢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哈，能够保留这个中国的根，还让他们去这个中文学校。但是去过中文学校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子女的话，那基本上说就是在家就都讲英文了，就他们跟这个美国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哈。OK， 下面一位朋友问，想问一下张教授，为什么美国真正值得关注的议题，例如随着战后婴儿潮，公共养老基金预估在2023年到2037年之间枯竭，但这类关系美国未来政治最重要的议题，为什么在总统选举中提及很少？是因为两党候选人的解决方案最终都涉及要削减养老金和加大年轻人缴纳比例，因此得罪选民，所以双方默契的选择都回避这个话题嘛？这种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在设计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就是65岁的时候领养老金这个事儿哈，是因为当时美国的人的平均寿命好像就是65岁或者是多一点点。也就是说呢，你65岁退休之后开始领这个养老金呢，没领不了几年就挂了。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医疗的这种发展啊，这个人越来越长寿，所以65岁活到75岁、85岁，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就自然就对养老这个基金消耗非常大。所以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呢，它不一定是让这个年轻人加大缴纳的比例哈，或者是削减养老金，它可能让你慢慢的往后延期 延期退休，中国大陆也这样，美国的话其实也会这样，我觉得迟早会这样哈，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心里面都有数的，这个我觉得哈，就是说你不是得罪选民的问题，因为你不得罪选民，你最后也得这么做，因为没有钱了嘛，最后怎么办？都只能这么做。我觉得在美国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你花的钱是你当时自己攒下来的，可是你当年投入这个养老金的这个钱没有那么多，你现在要领得多的话，我觉得 fair mind 哈，如果一个人是这个比较公平的话，他也会觉得这样做确实不太合适，对吧？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很多反共的自媒体博主好像在川普这件事上就丧失理智了，一味的攻击川普，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所谓的黄左吧，我觉得，在这个左派里边，在这个攻击这个川普的人里边，有一批是白左，有一批是黄左，就是一些中国人呢，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左派的那套东西。文化马克思主义嘛，他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反共的，就是反中国大陆的这种列宁式的政党，但是呢就是他们也反川普。我觉得很多自媒体其实我都不太能够理解，有的人你感觉他还这个就是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还是挺清醒的，还是讲逻辑的是吧，还是有理智的，但在对待川普的这个问题上的话是一味的去攻击川普，这个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的啊。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请问张教授对查理·克克受刺的事件对美国政治影响多大？就像您说的，许多社交媒体上对于查理·克克被刺杀而欢欣鼓舞，让人觉得这些人已经缺乏基本的人性了。其实今天呢，我看到一个人哈，他讲了一段话，让我觉得也说的蛮有道理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当时川普被刺杀的时候，他都没有看到查理·克克被刺杀的时候感觉那么强烈。他说如果你硬要我对我的这个反应做出一个解释的话，那我只能说总统被刺杀不是第一回了，对吧？我们以前看过很多总统被刺杀，像肯尼迪被刺杀，包括里根也被刺杀，很多总统被刺杀的事情。他说我见得多了哈，他说这个他觉得还是就是冲击没有那么大。他说但是查理·克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邻家的大哥啊，或者就是一个邻家的男孩，他却因为温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被刺杀。他说这个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川普毕竟是要选总统嘛，他可以，你们可以知道他就搅动了很多这个社会的人群，然后呢这个也让很多的人的利益受损。但是查理·克克只是在平和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也要被刺杀。他对他来说，他说他是完全不能接受，他觉得美国好像从此之后就变了，从此没有过去的，就美国不再是过去的美国了。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这些欢欣鼓舞的人哈，你别看他们呢好像不少人在这个网上庆祝，这些人他们的你看起来他的这个绝对数量不小，但是相对数量来说的话是相当小的。美国有三亿人呢，三亿多人，所以大多数人看到他们这样的庆祝的话都会觉得这些人太极端，会羞于与其为伍啊，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啊。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的欢呼的话等于是把更多的人推向保守主义阵营。我觉得这方面呢其实我倒不是那么担心了。 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呢已经聊了45分钟了哈，那么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的话呢，麻烦您点赞订阅，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啊、推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咱们这种就是坚持保守主义者的这种声音。 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
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山。最近啊，有朋友问我可否介绍一款简单、容易、健康、美味又可以下饭的快手菜。听起来要求很多哈、啊，但是呢，大山这还真有这样的选择，这就是上汤青菜。这道菜呢，按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一道汤。那说到喝汤啊，种类就太多了，把不同的食材混合在一起，能融合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广东菜里有加了很多药材熬煮很久的老火汤。川菜里呢，还有用精细的肉馅慢慢制作的开水白菜，淮扬菜里还有奶白鲜美的鲫鱼豆腐汤，在国外呢，还有那种加了很多香料盛在酸面包里的海鲜浓汤等等。往汤里加什么调料， 只要它们是一种调和的味道，那最后融合在汤里就是一锅鲜美的好汤。传统意义里的上汤，那是用比较复杂的手法熬煮出来的。之前大山做过一期开水白菜，那个汤可能要2到3个小时才能做好。但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道上汤青菜呢，10到15分钟就能做好了，而且食材便捷易买。其中上汤主要是靠皮蛋和瘦肉煮出来的，经典的皮蛋瘦肉粥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皮蛋和瘦肉的搭配的味道有一种特殊的鲜美，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香菇或者鸡腿菇等菌类帮助提鲜。为了丰富汤整体的味道，还可以有选择的加入 SPAM 午餐肉或者腊肉、火腿等等腌制的肉类。当然了，这道菜的主题除了简单易做还有健康，所以汤的主要食材为青菜。青菜可以选择各种家里有的绿叶菜，例如大白菜、西洋菜、大豆苗等等。这种青菜整体上没有像芹菜那样很重的气味，所以它不会影响汤的整体味道，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比较嫩。聊到这儿，咱们就开始动手吧。我们需要的主料有猪肉200克、皮蛋2个、腊肉或者午餐肉或者火腿50克。需要的配料呢，大蒜3到4瓣、大白菜、小白菜、西洋菜或者大豆苗之类的青菜500克、香菇2颗。首先我们要将猪肉清洗干净，切成肉丁，皮蛋每个切成4瓣，大蒜切末，把这3个切好的食材放在一起备用。接下来我们要将腊肉或者午餐肉切成小丁，香菇也切成小丁备用。青菜洗干净之后，按照种类简单的切几刀备用。那既然是快手家常菜，这个时候啊，我们最好是用两个锅同时进行。第一个锅先烧一锅开水，在烧开水的同时，另一口炒锅热锅凉油，烧冒烟之后下入之前放在一起的猪肉丁、皮蛋和大蒜，翻炒大概20秒后立刻倒入清水大概500克左右，转大火烧开。在等它烧开的时候，另一口锅里的水如果已经开了，则可以下入青菜，快速烫熟之后捞出，放在最后要盛汤的汤碗底部。青菜煮好之后，我们这一锅煮着皮蛋和瘦肉的汤也应该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入香菇丁和腊肉丁，然后盖上锅盖继续大火煮3到5分钟。这个时候汤应该很快就能煮成奶白色，然后下入适量的盐和胡椒粉，就可以关火倒入成了青菜的汤碗里。这样一款简单便捷又美味的上汤青菜就做好了。如果在时间上把控的好的话，这道菜完全可以在15分钟之内完成。而且因为青菜只是轻轻的烫熟，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完全没有流失，非常的健康。那有一个小技巧大山要告诉大家，就是在烫青菜的时候，可以在烫青菜的开水里呢加上少许的食盐和食用油，这样的做法可以保证青菜烫完之后还是翠绿的，不会变黄。如果您对这道菜感兴趣的话，不妨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